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放松一下吧。我是孟远，
我是来放松的葡萄。
葡萄葡萄好呀，太久没有听到葡萄的声音，甚是想念呀。
我们俩应该经常听见彼此的声音，听众可能是有点很久没听到葡萄了，跟大家问好，希望大家都平安。
真的，这句平安问到我心里去了。我真知道最近听了各种新闻，天灾人祸不断，真的平安越来越弥足珍贵。无论是身体的平安，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心理上的平安，都很重要。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关乎我们永生的，是我们灵命的平安呀。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最近葡萄过得可还好吗？平安吗？
老听众都知道，葡萄总是身体上不太平安，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灵里面倒是真的是很有平安的。我觉得真的是蒙福的，我们都是蒙福的神的孩子。所以说，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工作，当那个时刻你就会知道，哇，原来我跟神是和好的，神不嫌弃我。就是我虽然各方面很糟糕，每天都觉得好像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透过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生出那个平安，生出那个喜乐，是什么都夺不走的，也是很感慨了。最近
今天邀请葡萄来跟我聊一聊，他很想聊聊关于他这一长段日子以来深深的一个祝福啊，就是这现在的教会生活里面你看到的、观察到的、体验到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也很开心今天葡萄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教会生活。
哇，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起了这个最近，因为其实从去年大家听那个葡萄请入榨，我好像就有提到我在换教会，然后其实来到这个新的教会已经快一年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算是民族大融合吧，虽然是以荷兰人为主，但是其实陆陆续续有来了各种族裔的人，那什么文化背景的都有。然后我们那天统计的，好像每一个主日有9种不同语言的讲稿的翻译，所以说起码有9种说不同语言的人，甚至有些英语都不是那么好的一些移民。而且在这个教会，其实就有真的感觉到什么叫在主里面合一，就大家真的是互为基督的肢体，这样子一种团契的生活，其实是我非常享受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挖掘它其中更甜蜜的那个滋味，就是好像每挖一点都觉得哇，真的是神的恩典，就想要大声赞美神。其实来了这个教会，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得着，有自己的生命也在变化。其实不是我自己感觉到，而是在我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第一反应有了变化，有一些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会让我不知不觉的想，诶，我这个变化到底是从哪儿来？那所以我今天就很想要聊一下。当然我们主要的变化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透过神的话语啊，但是我觉得教会的生活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块儿。然后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彼此影响的，彼此影响彼此的生命。我现在就在想，一定要把我在这个教会所看到的一些美好一起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然后我真的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享受到这样子一份团契。我都真的不知道从哪开始讲，只能说感谢主。我今天正好在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我看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诶，他这里面保罗所交代哥罗西 教会的，他想要他们做得到一些在教会当中的一些事情，我好像觉得，哎，好像我体会更深了一点，而且我好像是不是看到了，莫言姐说的我穿书了，就是好像穿越到了那个时候，初代教会那个使徒们教导的，想要教塑造的教会的样子，那我感觉啊，好像我体会的更深了。我发现在这个教会呢，我看到的就是一群新造的人，就是一群不完美的，但是都是属基督的人，然后每天所想念的都是天国和教会的事情，这样一群人，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事情。虽然我在来这个教会之前已经做了快8年基督徒，对吗？这七八年的基督徒，但是好像原来的教会生活总是支离破碎的，就不是很像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那个初代教会的那种情况。然后我原来也会想，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各样的节奏、各样的原因吧，我也会去想啊，到底是不是离那个样子已经太远了？圣经里面描述的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会不自觉的去想，来到这里呢，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是完美的，只是说我发现他们真的是怀揣着非常纯净的、单纯的心思在追求这样的教会生活，而且他们真的也是竭力的去做了方方面面神交代的，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的关于教会生活应该如何去做，他们真的有在去竭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大家口里心里都会去想的，共同去建造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很蒙福。然后哥罗西书3章第1节，他就说：“你们既然和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当追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坐在上帝右边的基督。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这个教会的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这群人是真的思想天上的事的一群人。虽然我们在一起也是吃，也是一起快乐，但是他们的言语间，我们聊的东西，我发现这群人不管什么，他都能回到基督里来。他聊什么，他都会赞美神的恩典。我觉得基督徒好像会把感谢主当成一个口头禅，但是当我在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感谢真的是真心的，就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力量是很大的。我就会发现说，不知不觉把我的心思意念会引回到基督的宝座面前，也会让我去思想天上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吧，昨天晚上我刚去了在这个教会的导师的家里，他们是一对夫妻啦。那这个太太呢，昨天是过生日，所以说我们昨天就去了她家里聚会，正好她跟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的师母是同一天生日，所以说牧师跟师母也去了。那昨天就是我们3家人一起聚会，也有很多小孩子。在这个聚会当中，其实基本上大家可能问候一下彼此的最近的工作生活，很简短，聊的很多的都是我们如何去感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作为，看到神的恩典，大家会聊很多自己的，真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很有罪的人，但是感谢主，主的恩典是怎么一步一步把我引到现在如今的这个光景的。然后他们也会分享很多如何去做太太，如何去做丈夫，如何教养子女，是完全是引用圣经的话语。不是那么多焦虑，就是他们能看得出来，心里是真的是一群有平安的人。就他们真的会知道，他们有最好最好的智慧。就像哥罗西书3章这里说，我们已经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心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他们会真的体现出这样一种新的生命的这种状态，然后会彼此的劝勉。这里哥罗西书第3章16节也在说，要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一切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用诗篇、圣诗、灵歌颂赞上帝。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来说和做，并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昨天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完美的现实再现。 我们不仅是彼此的用圣经来彼此的鼓励，当然也是因为可能牧师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出口，他非常的忠心，那可能他也起了很大的一部分引导的作用。但是就是整一个大家会一边说着神的话语，一边鼓励彼此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团契的那种甜蜜，真的就让我们感觉好像身在天上，可能只是浅浅的尝到了一点点，以后我们的天上永恒的团契的那种感觉。然后，并且是中间他说要用诗篇、圣诗、灵歌。我们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他们播放了一首用中文来唱《In Christ Alone》这首经典的圣诗。其实有很多语言的版本，中文也有，英文也有。但是因为我们是中文的客人嘛，所以他们用手机就放了这首歌。然后他们所有的人，虽然说他们可能听不懂歌词，但是所以其实大家在灵里面一起在用这个诗歌在敬拜神，而且是非常的自然。是，好像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为了要准备这首诗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要一起来唱。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环节，不是，就是在交流之间，哎，突然有个人说啊，我们那天听到了中文的这诗歌很美，然后正好葡萄他们是说中文的，所以说我们就一起来用这个听一听这个诗歌，就是一切都非常的自然的流露，就是让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非常爱耶稣，然后也爱人的这样一群人。耶稣说，总结起来，神的律法就是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是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是非常认真，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他们的做不是出于自己想要说，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能力，或者一些世俗的一些哲学来建造这个群体，而是他真的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然后随时随地就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彼此来鼓励。而且他不是那种让我感觉说，哦，一说出来让我觉得我跟神好遥远，跟神的要求，不是的，他们先让你觉得你很遥远，其次再跟你说，哇，原来我们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就那份恩典过后带来给你的那种安慰和那种鼓励，就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好像我不知不觉，我刚才说到，现在我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我的思想都变得柔和了很多，就不像原来我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东西在里面。我现在在这个教会待久了，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我真的体会到恩典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从来没有自己的东西，全都是神的恩典，包括孟媛姐啦，就是这么多年，孟媛姐是我认识的最多赞美，随时随地说感谢主的恩典的一个人。那现在是有了10个、100个梦圆姐在我的身边围绕我的感觉。那梦圆姐说，你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天然应该长在这个教会的人，虽然说你是刚来，但是你就是跟他们很像。然后我觉得神就是前面5年都在预备我在梦圆姐身边，好像哎有体会到恩典、尝到恩典的滋味。现在就是给我在 multiply 了，就是它是成倍的增长，然后我让我沉浸在这一份恩典里面，让我看到说原来，哇，恩典才能带来生命的丰盛，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当我们彼此在提醒，其实是在提醒对方，我们不要自己这么累，不要自己这么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神，放在天上的事情上面。就这个时候的时候，让我觉得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心思意念里面很多的杂念的东西，全部都被清洁了。它是一种洗净的一个过程，可能能想到一个好的一个词语就是纯净，就他们没有别的东西来指导或者是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是老老实实的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然后把神的恩记在心里面，就简简单单的去过这样的生活。哥罗西书第3章后来还提到怎么去做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怎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他们就在言语之间彼此鼓励，可能会 彼此开个玩笑说：“哎呀，做丈夫的真的不容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爱妻子啊？你看，你看，就是他们会以玩笑，有些时候也会开个玩笑，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最后也会回到说：哦，因为神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面，这样子会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子女。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细节的在生活里面，而不是说我们高谈一个神学，一个教义，包括他们吃饭是怎么顺序，他们吃完饭之后。”谁来洗盘子？就是在每一个后面，他都有圣经作为根据，就是去琢磨圣经这里教导的到底那怎么样教小孩呢？那小孩是不是怎么样去尊荣父母呢？他们就会就聊这些东西，从圣经来开始说，然后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么多族裔的人在一起之后呢？就有些时候就会聊哦，我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是这样子孝敬父母的，是这样子尊荣的，是我们这样一个表现。牧师他是韩国人嘛，他就说在韩国又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我的导师他们一家呢是荷兰人，那荷兰人又是怎么样的？最后大家说完了之后，不会让他就放在一个文化一个背景人的层面，最后大家都会说哦，虽然我们有这些差异，但是我们的总纲是因为我们要遵循神所吩咐的，我们要孝敬父母。然后，这个我们具体的实践的差异不重要，而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我们要去真的是体会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子在教会生活、在家庭生活，真的可以去尊荣我们的父母，尊荣我们的长辈，他们也就可以延伸到很多，比如说在教会怎么教导小孩不要乱跑，因为可能有老人拄着拐杖，啊，拄着拐杖的时候，那小孩乱跑，吵吵闹闹，可能有些。老人或者是有些敏感的人，他就是对这种声音也是有敏感的，也会很危险被撞倒什么的。大家交流了之后，就会来教导自己孩子，因为孩子跟我们大人是在一起的，他们不是以教导的方式来吩咐说小孩你应该怎么样，而是他们就是以身作则。我们大人在讨论怎么能够更尊荣教会的长辈的时候，孩子们也在听，在看，说啊，我的妈妈爸爸这么的。为这些老人着想，那我也应该学习这样子。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一种透露到每一个细节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一种信仰。就这个对我的冲击吧，是很大的，算是冲击，就是好的一个冲击。就是其实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过去的我的脑子是多么大的一个人，就是但是行动的小矮人，就是他们其实不是那么的高言大志的一群人，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落实到他们的生活的每一方面，而且那个非常有感染的能力的。我跟他们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好像说了几分钟，心里一下子就通了。我就发现说，圣灵其实他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彼此肢体之间的灵里的相通。我们彼此的相爱很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话、这些言语出来？是因为你能感觉他是爱你的，他没有任何要好像给你定罪、要教导你、要给你怎么归正，他都是在一种在恩典里面，就是一种交流，一种很奇妙，他那个爱心带出来的，就有一种滋润人心、肺腑的那种能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好像。快1年的时间，我自己看开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对人的那种，我原来一直卡在一个地方，我觉得我爱不了人，我很害怕接触人，但是我接触这群人，我觉得人很可爱，就是哪怕是不完美的这群人，是神所爱的这群人，真的很可爱。跟大家在一起，让我看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的高深。就这个让我反复的咀嚼，当我咀嚼神自己的时候，一切一切都对了，一切一切都好了，自己也没有那么的执着在一些地上的短暂的事情上面。
那既然如此，聊一聊你昨天去参加生日晚宴的时候，他们的流程吧。
哦，很简单，就是没有流程。我们去了，因为他家。有很大的一个农地来的，是很多东西的，所以说他们也种了一些自己的蔬菜，没有农药，没有什么的，非常天然的蔬菜。然后我们就也一起去跟小孩子在那里摘一些豆角呀，摘一些蔬菜呀， 就是，然后他们家还有狗狗，就大家一起享受大自然，然后在丰收的时候也一起赞美神，就是知道哇，这个东西从土里长出来这么神奇，我什么肥都没给它施，我什么那个农药也没给它打，它也没有虫，长得超级大，那些菜，就都大家都觉得很惊奇，但是就看到说那些种子，芥菜种子怎么能长得那么大？都是神使它生长，神说农夫撒了种，晚上就睡觉。第二天起来，它就长了，那都是神的神在工作，我们做的就只是撒了种子。其实大家在这些跟大自然在丰收的过程当中也有在赞美神，在思想神的话。那后来回到屋里的时候，他们的晚餐已经备好了，非常简单，烤了牛排和三文鱼，然后都是就是用火烤的，摆上桌。然后呢，还有玉米、豆角，刚从丰收的拿回来的新鲜的食物，非常非常好。然后，所有人坐在一起，他们的流程就是一家之主先祷告啊，这是每一次我去他们家都是这样子的。昨天算是生日宴，但是好像就是跟日常是一模一样的，平时是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那他们一家之主的祷告就是会先感恩呐，这一天，因为他们是做花园园艺这一类的自己的公司，自己的，所以他们其实工作是白天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在夏天。就要户外工作一天，然后他们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工作，因为他们要使用很多的机械，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其实我听到他们的祷告里面很多很多，每一天从来我没有落下过一次听到他们的祷告，是感谢主保守他们的平安。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是真的，你知道他是真心的知道这是神保守了他一天的安全，他不会变沦为一个好像一个习惯。我只是顺口感谢一下神今天保守我，而是他们真的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是多么危险、多么疲乏、多么让人很容易难受、生病的一个工作。他们真的知道这个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他们也会祈求神在给他们额外加恩典，来度过晚上这样团契的时光。他们的祷告里面大部分都是，求神让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更多的进入他们的生命，以基督的生命来替换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真的可以有更多的从天上来的那个眼光和智慧去度地上的生命。他们饭前的祷告也会感谢这食物啊什么的，那都是最基本的。当然，就是祷告的时候，如果有来宾，他们也会为来宾简短的祷告一下，非常非常的好的祷告。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分享食物。但是昨天因为有5个小孩，就是5个小学生，就是真的还蛮小的小孩，就是我们牧师的孩子，他们就单独坐在另外一个桌子，给他们搞了一个小桌子，然后那些小孩他们就会乖乖的、安静的等大人拿完食物，他妈妈会给他们分配食物过去，然后他们在一起吃，非常有秩序，就是让我也有些时候跟在这个教会跟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有觉得他们愿意生那么多小孩，他们哪有精力管得过来？后来我发现他们小孩子都很乖，后来我想到底为什么，我就发现说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的教育里面每天读神的话语，每天带着小孩去祷告，他们以身作则的一些东西，小孩子真的是潜移默化是被影响的。就他们好像5个小孩也没有那么难带，没有那么难搞的感觉。我觉得好乖哦，大家都好听话哦，而且不是那种靠父母的那种严厉去压制的那种听话，而是他就自然而然乖乖的，就是很平和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开启话题了，就是说到这个，因为昨天早上我们去看了教会的老人啊，他可能有身体上的一些不舒适，他也没有办法出门来教会上个星期，所以我们就带了食物，带了晚餐去给他，让他就不用做饭。那就说到这个教会的老人的问题，然后大家就开始说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照顾教会的这些老人。他们就提到我们跟这个世界，这不是文化带来的，我们不应该就被这个文化所影响说，哦，老人自己生活理所当然，那我们就不用管。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去照顾老人，因为圣经说了我们要尊荣父母。那这个父母延伸开来是比我们年长的需要照顾的这些人，那我们都要去照顾他们，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让他们可以尽可能的在身体虽然有衰老、虽然疾病的情况下，他们更高质量的去享受他们的在世的生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把 他们一生所有的智慧、他们的经验又传承给下一代，就他们觉得这是神的话语里面非常有智慧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去分享说，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神这么吩咐的。那神为什么这样吩咐？才发现哇，神原来这样说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他们会去交流这些事情，你就把今天一天，因为这是上午我们女人们去做的事情嘛，我们就会说，哎，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去看老人，然后又怎么去思想神的话语。哦，神的话语原来藏着这么丰盛的一个智慧，让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丰富我们的教会生活，让我们的教会生活不仅考虑到下一代，因为现在趋势就是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下一代。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把那么多注意力都放在下一代，都是天国的子民，都是神的国度，老人他们也是一样的，而且老人他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人生的一些经验，他们跟神相处的这一生的精华，那有多少听不完的东西，对吗？故事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也是受益很多。不管是去老人院，还是昨天听他们在餐桌上总结上午的东西，哎，我自己发现说，哦，原来意思心里反复琢磨神的话语的人，是真的是蒙福的。他不是做完一件事情他就过了，他就是好像有根，我们要回到根里面去。好像那个根就又可以得到一些滋养，又长得更健硕，然后这个根伸出来的枝条，我们又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影响我们下一步的实践。他们就是这样子，好像来回这样子互相的滋养的一个过程吧。分享完女人们，又说到男人们的事情，说到现在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样？那男人关心的可能就是更大的世界，他们要去工作嘛。因为这个教会可能很多女人都是在家里的家庭的主妇，那男人可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之后，会说到一些关于社会呀、政府呀、或者是教育呀、医疗啊，那就铺天盖地了。但是呢，百变不离其宗，他们就会说到说，哦，我们怎么用基督徒的生命来影响我在工作的这个圈子，我怎么去影响他们？我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情？我又跟哪一个年轻人？就是他们的员工啊，有不是全部是基督徒，他们员工有些很年轻，二十来岁的孩子们，就怎么我今天跟他有一段什么样的对话？哦，我真的是为他祷告，我希望他怎么样好。他们都不是说发散出去就回不来了，他们全部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有的一天的生活、工作、思考、所见所闻，他全部都要回到基督里面来。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他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不是说他们没有苦难，不是说他们没有艰难，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难，他们非常勤劳的一群人，然后也会遇到各样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就像我们去之前，他们家停水停了2个月，你想在一个农场停水，那么大夏天没有洗澡的，什么都没有，但他们依然开放家庭，让我们就直接就去前天晚上修好的，昨天我们那么多人去，他们就学会了怎么靠着神赐给他们的心理的内里的那个力量去过每天的生活，靠着恩典，他们相信神让我遇到这个事情，他就给了我足够的恩典，我就可以能够胜过。所以他们的那种坚韧，就是那种忍耐，在主里面新的那个生命真的是彰显出来的，是每次都让我非常非常的被激励和感动。多美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跟神的爱隔绝，就是可能前面在吐槽今天生活又遇到什么难处了，怎么难处，但没有忧愁，这个是没有忧愁，也没有惧怕，全部都是恩典，都是爱，真的是非常让人可以被提起来，在灵里面可以有盼望，真的知道说我也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我也有了。这个种子，神已经也给了我了。那我也知道，我的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他们现在生命的光景如何，他们里面都有这个种子。那我们就是用爱心去浇灌，其实都不是我们浇灌，是神在浇灌。我们就是彼此的见证，彼此的扶持，这种感觉真的真的太好了。
真的很美好。听葡萄聊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你有提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一二三四节哈，在你没有分享之前呢，听到这个经文是一种向往。等你说完了，我想我们再听一遍这几节经文吧，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在生活中去经历的了。那我们也在葡萄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小伙伴，也许我们所在的环境没有给我们 看着这么好的，像葡萄描述的教会生活这么美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个祷告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接触的教会不同，可能你的教会就只讲你们本地的方言，那没有机会接触其他的人。可是我想，我们在灵命里边的成长也是有先有后，有灵性成熟，有还懵懵不太明白的，在灵里也有年轻的、年老的，在我们真正生活中也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子。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我们重新再听哥罗西书的这几节经文，化作我们的祷告吧。无论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在耶稣基督里，神都愿意我们彼此能够成为一个相爱的团体，一起成长。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在教会当中，是我们先改变，我们也生命可以影响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所以说，也希望借着这个哥罗西书3章1到4节的经文，鼓励大家。我读的是当代译本，你们既然和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当追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坐在上帝右边的基督。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新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必和他一起在荣耀中显现。
哇，感谢我们的神，多么爱我们呀！他的话句句字字都是真理，愿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好好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谢谢葡萄今天的分享，祝福每一位小伙伴都可以有你的属灵同伴一起同行。
对，一定会的。求神赐恩给所有的他的儿女们。
今天
好，
的四季小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喽，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梦圆。
今天呢，西西想和梦圆姐聊一下我们的方言。不知道梦圆姐对这个方言有什么概念吗？想要会说方言吗？
关于方言这个啊，其实我是好奇的。我最早先刚信主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她会用方言祷告。我当时是真的充满了好奇，我说为什么你会有我没有呢？然后我还觉得神很偏爱她。她跟我说，那你就使劲求一个呗，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跟神求一个，你就有方言了。然后我说，这能求吗？他说可以呀，你拼命求。然后我就很傻的、很天真的拼命着，有一段时间祷告的时候就跟神说：“阿爸天父，我也想用方言跟你祷告，你给我一个吧，只有你和我能懂的语言。”我还真的做过这个事儿，坚持了有差不多半年呢。后来终于有一天听到一篇讲道，我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哦，那篇讲道有怎么讲方言呢？
他当时讲得挺清楚，方言的意思还是指的一种语言，不是像那个姊妹跟我说的那些发音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他跟我解释的那个方言是个密语一样的，就是用舌头发出的一种很特殊的语言，只有他在祷告的时候用的。然后我到至今为止也从来没有听他在我面前讲过，但是他告诉我他自己去进到密室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用方言祷告的，但那是一种什么语言我不知道。后来我没有特别认真的再去了解过这个方言的事情，我没有方言，但一点不妨碍我亲近神，这个就是最让我释然的。原来圣灵让我们用自己的母语都可以好好祷告的。
其实梦圆姐的分享跟我们大部分听众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是很切合、很贴近的。 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方言这个事情？我在采访就是西西和他的朋友们，在采访其他嘉宾的时候，我也听到有很多嘉宾提到过方言这个事情，他们还是会说方言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去厘清，或者说分享方言的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每个人他对方言的态度都不一样？方言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指一种语言吗？一种跟上帝的密语呢？还是？他在圣经里有其他的解释呢，这个西西做了一些功课，就想跟大家一个分享。其实追溯到圣经，讲到方言的这个单词的时候，提到的出处不多哦。第一次出现方言的时候，是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里面。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追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是耶稣当时第一次提到方言的事情，他这里讲的方言是什么呢？其实用希腊原文的话是 glosses kainos，其实是一种新语言，是一种我们未曾学过、非自然习得的语言。它是一个语言，用英文来讲的话是 languages，语言。它不是咒语，它是可以追溯的，它是一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某个部落或某个族群，它讲到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下看，这个方言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首次出现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般降在这些门徒的身上，门徒说出了方言，用方言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到那些五湖四海来到耶路撒冷朝拜的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这个方言是那些五湖四海的人可以听得懂的，是他们家乡的言语，这是一个神迹。在别人看来，什么是神迹？是一个你从来都不会希腊文，从来都不会我们本土话的一个人，就比如说从来都没去过温州，也没说过温州话的人，怎么突然用温州话来跟我说耶稣了？这个才是神迹，因为你说的语言，对方听得懂，对方知道他不会，我知道他不懂，但是他懂了，这个是神迹，而不是说他说的东西他不懂，我也不懂，那这个就是胡说八道，在我看来就是。
是的，解释得很精准，就是突然用了一种他从来没有学过，因为语言一定要学呀，听说读写得练过，哪能瞬间就会说一个完全与他无关的语言呢？这就是神迹，当时是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
对，我们是为了要给那些听不懂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听不懂英语的人说耶稣，那是用人家的语言，是为了让人家听得懂，而不是说让人觉得你上身了，他在讲些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之后，方言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彼得在给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全家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他们也讲了方言。他们讲的方言是什么？据历史考据的话，他们讲的方言是亚兰语，也就是犹太人的家乡话，就是希伯来文。按照时代背景来说，他们当时普遍使用的语言其实是希腊语。犹太人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亚兰文，也就是现代版的希伯来文。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从小习得的是希腊文，肯定不会说人家犹太人的语言啊。但是那个时候，哥尼流的全家，他们作为一个外邦人，突然圣灵降临，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希伯来文了，可以用希伯来文跟犹太人对话了。那个是个神迹，给到犹太人，给到那些抵制外邦人信主的犹太人，给到他们看，你看。你们所瞧不起的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觉得我们外邦人不配信主，不配得到耶稣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得到是有确实的信据的，就是我们可以说你们的语言了，这是给到外邦人一个很大很大的自信，而且给到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他们从来都是以自己的血统，神是他们自己的神，反倒他们自己的神给到外邦人这个权柄。你们也可以来说我们的语言，你们也可以来信我们的神，这是给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也是给外邦人一个很大的确据，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很大的权柄。你们是可以信犹太人的神的，你们跟犹太人是在主里是合一的。这是当时的为什么让他们说方言，是都是有目的的。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圣经里边仅仅出现的这3、4次说方言的一个事例，给到大家显而易见的一个结果：方言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别人听不懂你也听不懂的那种。这里的方言，它是指的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它是圣灵的确据。同样，方言它是 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一个部落的一个语言，你能说方言的 N 次，是为了给听得懂这些方言的人传福音的，而不是说为了彰显你自己，或者说彰显你跟神一个独特的私密的关系存在的。这个不叫方言。如果你觉得你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用舌头发出来的不同的声音是能够增加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没人阻拦，这不犯法。但是，请你，请你一定要谨慎，就不要再在那些初信者或者说慕道友面前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很可能给人家有一种误解，而且让人家对我们信仰有一种更 confused 的一个东西。
对，反而把福音给模糊化了。
对，圣灵的确据到底是什么？我会呜呜哇哇的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这就是圣灵的确据吗？反倒把圣灵的确据给模糊掉了。这不造就别人，如果造就你自己，比如说莫言姐的这个小姐妹，你可以自己关上门，自己祷告的时候，在别人不在场的时候，你自己祷告自己说。但是在第三者或者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请你，请你千万要谨慎自己的这种表达，因为真的是会让一些初信者或慕道友有一些疑惑，你这是在干什么？搞得我们跟神神叨叨的似的那种感觉。当然，大部分人在座的听众都是福音派，但是像其他的教派，比如说五旬节教派，还有灵恩派，他们认为方言是一个恩赐。像五旬节更厉害，五旬节教派认为方言是被圣灵洗的一个依据，他是认为这个方言是很重要的。同样，同样回归到就是还是方言的这个定义，方言不是呜呜哇哇的胡说八道，方言是真的是能够说到世界上的某个语言，给到一个能够翻译得懂、听得懂的听众听的。如果你周围的听众没有人能够翻译出这个语言，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的时候，那个就不是方言，那个不就不是圣经上所讲的方言，也不是人家五旬节教派或灵恩派说的方言了。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挺开心，西西能邀请我特别说这个专题哈，因为真的方言它就是一种语言，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若没有人能翻译，根本不可以在公众场合使用的。那后来也是读圣经，慢慢慢慢就知道，真的就是方言是一种恩赐，但这个恩赐就是一种语言。那现在呢？圣经翻译的工作已经遍及了五湖四海，甚至于有语言的翻译的工作，要认认真真学好几年，学会某个部落的语言，然后替他们翻译。圣灵的恩赐，方言的恩赐还在，透过很长的学习，很多宣教士他们要学一族的语言去传福音，因为如今的教会已经遍布了世界各地。
对，是的，因为我们追溯语言的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在巴别塔的时候，当时是用同样的语言，但是人的骄傲越来越大的时候，神为把人的骄傲打碎，就是用不同的语言把人阻隔了。但是当使徒时代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神为了让人合一，又把不同的语言又聚到了一起，就让使徒可以听懂彼此的声音。那个都是神迹，一开始的分裂也是神迹，后来的合一都是神迹，都是从神而来的能力，但是都是从神而来的目的，它总是有目的的，它总是会归向我们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产生的这些神迹奇事。当然，就比较保守的宗派，他是认为圣灵降临在我们人身上，突然能讲方言的能力，已经不存在了。这是比较保守的宗派，因为我们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翻译软件，各种各样的翻译的能力，我们已经不需要了。那不需要，那当然就渐渐的就不存在了，因为它本来出现就是为了传扬福音的目的。然后，那但是像我们福音派的话，我们福音派里面有很多的教派，就比如浸信会、卫理宗兄弟会、各个圣公会。福音派因为囊括了太多宗派，所以大家对这个方言现在还有没有，其实是一直是一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共识，所以在使用方言，在公开场合使用方言，探讨方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
确实是的，即或不同的教派，但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也是圣经启示给我们非常笃定的，就是如果你用的这个语言没有造就任何人，不可以在公开场合使用的。不论你是哪个教派，这个是圣经说的，那就应该守着。造就教会的话，其实不应该在公开场合，没有任何人能懂，也没有任何人能翻译，也没有任何可能会传福音的意图的时候呢。 只是彰显自己这个特殊能力的时候，就在家里自己用吧。
对，不然这不就是彰显自己的骄傲吗？
对，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教派，我想这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们要小心。今天说到方言啊，我想神允许有这么多语言存在，当年巴别塔是真的为了让我们人散到各地，因为我们真的是人太骄傲了。那如今我们回到圣灵的时代里面，我们也好好的在圣灵里面去学习哈，除了学习我们自己的语言，也学习真理里面的那么大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又大又多，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有些需要依然还会发生这些突发的这种方言的恩赐的事件啊，或者是事情发生啊，我们也敞开我们的思想，不会去判断别人的教派呀，或者是别人的说法呀，但有些总原则，我觉得今天的提醒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对，希望听众们呢，听到我们今天对方言的一个浅浅的讨论，可以有一些慢慢的思考，还有慢慢的说。
对，把我们自己能说的语言好好的用好了就行了。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要求方言，我这个普通话，然后没有口音就不错了，还想求别的。
对对对，用我们自己可以熟悉的语言，把福音能够长存心中，讲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
对，讲明白说清楚就不错了。
是的，是的，是的。但愿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哈，无论我们用的是哪一种语言，都能好好传福音。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喽。